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自从美国总统大选结束，美国传媒缺少了川普的话题，美国民众看电视新闻的兴致亦都随之降低。福克斯新闻、CNN、MSNBC 三大有线电视新闻网今年首季的收视率大幅下跌。拜登的交通部长近期刚刚大谈完汽车污染环境，并要酝酿征收车辆里程税，随后就被影到他假装环保做 show 的一幕。影片被人传到网上之后，引发了广大美国网友和保守派的批评和嘲笑，质疑这个是做 show 和马戏表演。朝鲜自去年以来实施严厉的防疫和边境管制措施，亦都影响到外国驻朝人员。俄罗斯外交官说，留在朝鲜的为数不多的外交人员近期纷纷打道回府，犹如集体逃离。中共当局正在全国强制接种中共病毒疫苗，不过有网友翻出党媒曾经引述专家说，不建议接种疫苗之后去检测是否产生抗体，网友直指害怕穿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根据法广的报道，自从美国总统大选结束，美国传媒缺少了川普的话题，美国民众看电视新闻的兴致亦都随之降低。福克斯新闻、CNN、MSNBC 三大有线电视新闻网今年首季的收视率大幅下跌。根据尼尔森市场调查公司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福克斯新闻黄金时段的收视比去年第四季减少了 32%，CNN 和 MSNBC 的收视下滑分别为 16% 和 7.8%，CNN 在去年11月大选之后的第一个礼拜收视率一度升至全国第一。在第一季度，从今年1月6号民众冲击国会到拜登20号就任那时的高点下滑的程度更为明显。早前根据美国综艺网站 Variety 的分析显示， CNN 的收视率在后川普时期的最后一个礼拜急跌 44%， 这样可能预示住在川普离任之后 CNN 的发展趋势。而除了 CNN 之外，另一家美国传媒 MSNBC 的收视率亦都出现大幅下滑，但它的下跌幅度远不及 CNN 那么大。Variety 网站表示，这一种收视低迷可以被视作很多行业观察家的预测指标，即是随着拜登入主白宫，过去四年来一直批评川普的新闻网失去了吸引观众的主要优势，令他们难以保持较高的收视水平。目前为了应对拜登新政府，三大电视网都在改变节目内容，例如福克斯新闻就延揽了川普执政时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和前白宫发言人麦肯纳尼加入新闻团队， Newsmax 雇用了川普的前高级顾问杰森米勒和朱利安尼的儿子，以吸引更多的保守派观众群。拜登的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近期刚刚大谈完汽油污染环境，并且要酝酿征收车辆里程税，随后就被影到他假装环保做 show 的一幕。影片被人传到网上之后，引发了广大美国网友和保守派的批评和嘲笑，质疑这个是做 show 马戏表演。根据 CNN 驻白宫记者 DJ Jude 和当地传媒拍摄的两段影片可以看到，拜登的交通部长布蒂吉格当日要去白宫参加拜登的内阁会议，在就到白宫的不远处的时候，布蒂吉格的安保人员从一辆 SUV 上面拿出单车，然后布蒂吉格就踩着单车前往白宫，而这架 SUV 紧随其后。有报道指出，甚至可以听到镜头外的人质问布蒂吉格为什么要穿着西装踩单车， 这段影片被传到网上之后，引发了保守派和美国网友的嘲笑和批评。不少网友讽刺说，这个就是马戏表演，在离白宫几个街区的地方，从车里面走出来，再踩单车翻工，假装节约能源。还有人嘲笑说，这样令他想起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慢跑两个街区，然后被阿肯色州的安保人员接去约会，然后再落车慢跑回大厦的事。目前在拜登政府开始推进 2.2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之际，拜登誓言要实施绿色交通运输体系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减少碳排放。布提吉格上个月还曾经建议白宫考虑征收车辆的行驶里程税，以帮助支付基础设施项目的成本。不过在3月20号，布提吉格又澄清说，这项税收不在美国的基建计划讨论之中。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今个礼拜四在网上公开的一封信件当中说，由于缺乏日常生活供应和行动受限，很多外国人离开了朝鲜平壤。信中说，基本生活物资包括药物都难以获取，健康问题无法得到治疗，同时人身自由极度受限，这种情况几乎已经没有人能够忍受。今年2月底，网络上发布的俄罗斯外交人员携家带口乘坐人力轨道车穿过朝俄边境回国的影片令人印象深刻。对此，俄国外交部发言人解释说，这些任期结束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家人亦都可以经中国返回俄罗斯，但必须在中国进行三个礼拜的检疫隔离。这些外交官最后选择了一条需要付出体力和辛劳，但在他们看来更为便捷的回家之路。自从中共病毒爆发以来，朝鲜和外界的往来进一步减少，封闭程度更甚。根据官方信息，朝鲜至今没有发现确诊病例，但这个讲法受到广泛质疑。分析人士推测，在军队和边境城镇出现过感染爆发的几率极大。人权观察组织今年3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去年一年当中，朝鲜和中国的双边贸易就减少了八成，其中食品和药品的进口减幅更大，食品、牙膏、肥皂和电池都属于紧缺商品。此外，洪水灾害加剧了民生供应的紧张。严厉的限制措施之下，绝大多数外国外交官已经离开了朝鲜。德国已经在一年前关闭了平壤的大使馆。去年8月，欧盟驻朝鲜使团的最后一批人员经中国打道回府。上个礼拜，联合国宣布已经没有联合国的外籍员工在朝鲜。综合传媒报道，中共当局近期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民众施打原来承诺自愿接种的疫苗。但有网友翻出《人民日报》3月21号的一篇报道，对于质疑国产疫苗到底能否催生抗体，中共专家当时回应说，自然产生，不建议抗体检测。《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题为《打完新冠疫苗，如何知道是否已有抗体》，专家说自然产生，不建议抗体检测。其中引述中共疾控中心专家的讲法说，接种疫苗之后抗体会自然产生，如果没有必要，不建议接种者进行抗体检测。对于抗体能够维持几长时间，专家说还未知道，但按照世卫组织的要求，疫苗保护期必须达到半年以上。不过专家就没有提到中国疫苗是否已经达到世卫的要求。据悉，世卫已经批准多款中共病毒疫苗获得紧急使用许可，但中国研发的疫苗还未有一款通过这项审核。中国疫苗的效力持续引发质疑，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3月20号宣布，总理伊姆兰汗确诊中共病毒，距离他先前接种中共的国药疫苗只有两日的时间。另外，据秘鲁传媒披露，中国国药集团的两款疫苗在秘鲁的三期临床试验结果是有效率分别为 33% 和 11.5%。 智利在大范围接种中国科兴疫苗之后疫情不降反升。中国疫苗专家陶黎纳1月5号曾经在社交平台上面透露，接种国药疫苗之后的副作用高达73种，中国疫苗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疫苗。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德州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每个月拥有1亿名以上用户的社交媒体公司不能够因为政治观点而封锁、禁止、停用或者歧视任何用户。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为了宣传自己的新书，近日接受了 CBS 的采访。在采访当中，亨特·拜登承认那一台关于存有他在乌克兰的商业交易细节的，以及他吸毒和醉酒同性丑闻的手提电脑可能是他的。美国传媒《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大陆近日由新疆棉花掀起的抵制运动，源自中共吸收了镇压香港的所谓成功经验，并策划了至少两套方案。云南边境城市瑞丽因为出现多名确诊病例再度封城，中共官媒新华社批评瑞丽没有吸取教训，但是就引发大批参与守边的瑞丽民众不满，随后新华社删除文章，民众仍然余怒未息，纷纷要求道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根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德州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每个月拥有1亿名以上用户的社交媒体公司不能够因为政治观点而封锁、禁止、停用或者歧视任何用户。这一项参议院第十二号法案是由共和党州参议员布莱恩休斯所提出，并已经在今个礼拜四获得通过。一旦成为法律，将会适用于 Twitter、YouTube、Facebook 等科技巨头社交平台。该措施将会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公布他们的限制政策，公布平台屏蔽内容的相关报告，并为被删除的内容建立一个申诉程序。共和党州参议员休斯表示，该法案将会让德州人重返网络。休斯说，旧金山的一小群人不能够限制我们其他人的言论自由，我们需要的是开放的思想交流，而参议院第十二号法案将会让德州人重返网络。他还补充说，该法案正送往州众议院，预计将会得到通过，并希望州长能够尽快将它签署成为法律。不过议员休斯亦都承认，如果该法案成为法律，好可能会面临法律挑战。休斯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通过这个法案，我们会被起诉， Facebook 会将我们告到上法庭， Facebook、 Google、 Twitter 有大量的律师和游说者，他们会就此和我们对抗，但我们是站在正确的一边，我们期望看到这个法案获得通过，落实到位，保护德州人的言论自由。休斯认为这项法案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要克服联邦政府的限制，并成为其他州效仿的榜样。根据英国《每日邮报》4月2号报道，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为了宣传自己的新书，接受了 CBS 的两次采访，这个也是亨特·拜登在自己的父亲上任之后第一次公开接受传媒电视采访。在采访当中，亨特·拜登承认那一台关于存有他在乌克兰的商业交易细节的，以及他吸毒和醉酒和性丑闻的手提电脑可能是他的，但他坚称自己是被俄罗斯黑客攻击。他还透露去年总统大选期间，他的父亲曾经策动干预让他戒除毒品的细节。在采访当中，主持人提问关于手提电脑当中的丑闻信息的时候，亨特被重就轻地回答说，自己可能是有一台手提电脑被留在外面，但是是被偷走的，可能是自己被黑客攻击了，亦有可能是俄罗斯的情报部门做的。去年这一台手提电脑在竞选期间被发现丢弃在特拉华州的一间电脑店，店主是约翰·保罗·麦克艾萨克，他说亨特·拜登要求他从损坏的机器当中恢复内容。店主麦克艾萨克在最近对 Twitter 提出的诉讼当中提交了一份由亨特·拜登签署的授权书，这一台电脑里面有关于亨特·拜登的爆炸性信息和电子邮件，内容涉及他的各种商业交易，这些交易发生在乌克兰和中国等国家。一名网络安全专家对其中一封邮件进行了认证，邮件显示乌克兰天然气公司布里斯马公司的高层雅迪姆·波扎尔斯基2015年在华盛顿的时候曾经同拜登会面，拜登当时是副总统，而亨特·拜登就是布里斯马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这件事引起了人们对拜登滥用权力的严重质疑，有人认为拜登用自己的副总统头衔来帮助他的儿子。目前亨特·拜登的交易正受到国会议员的调查，他的纳税申报单亦都正受到美国特拉华州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 根据《华尔街日报》4月1号报道，中国大陆近日由新疆棉花掀起的抵制运动，源自中共吸取了镇压香港的所谓成功经验，并策划了至少两套方案。报道援引知情人士表示，中共外交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在2月底开会讨论国际形势，他们提到香港事件，并认为当国际关注焦点转向维吾尔族的时候，要进行还击。中共镇压香港民主运动的所谓胜利经验，指的是当2019年香港爆发民主抗争的时候，中共开始极力在大陆屏蔽和删除港人抗争的图片，后来中共改换手法，反而在大陆大肆散布经过删改的不实的香港民众抗争的图像，并污蔑说这个就是西方国家企图破坏中国稳定的证据。这一种造假宣传迷惑了一些大陆民众，赢得了一些所谓的支持。两名知情人士对《华尔街日报》说，一名中共官员讨论将这个胜利经验用在新疆问题上，用类似手法炒作起新疆棉的话题。在场人士还讨论了向依赖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施压的可能性。《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当中指出，知情人士透露，一部分与会的中共学者主张，中共应该对一切指控中共侵害新疆人权、犯下种族灭绝罪等相关新闻逐一高调驳斥。而另一部分学者和政治顾问就建议，应该鼓动来自民间的压力来对付外企的不当言论，而不是由政府亲自出面。有观察人士说，中共希望借此机会让西方企业低头，同时又能够塑造中共对外强硬的形象，拉拢民心。当外企低头认错的时候，官方就带风向，让民众放弃抵制。这样一来，中国的纺织业不会受到损失，又赢得了面子。但现在的问题是，包括 H&M 在内的外企并未低头认错，民间抵制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反对，认为这些抵制到头来都是中国人的祸害。而最让当局不想面对的是，一些外企可能考虑逐渐撤离中国市场，势必令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受到影响。事隔198日，云南边境城市瑞丽因为出现多名确诊病例再度封城。中共官媒新华社批评瑞丽没有吸取教训，但就引发大批参与守边的瑞丽民众不满。随后新华社删除了文章，民众仍然余怒未息，纷纷要求他出面道歉。中共官媒新华社主办报纸新华每日电讯近日发文质问，云南瑞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去年的教训吸取了没呢？文章说，值得追问的是，去年9月瑞丽市就曾经因为缅甸籍人士偷渡入境，导致多人确诊出行受限。今次新确诊病例和新增无症状感染病例当中，有4位缅甸籍，人们不禁要问，上次的教训有没有转化成更加有成效的防范措施呢？是否意味着当地外防输入仍然有漏洞未被堵住呢？但这个质问就让当地民众，尤其是大批参与边防的民众极为不满。很多人质疑新华社只是做键盘侠，毫无良知，让当地的抗疫民众寒心，纷纷让新华社道歉。有网友说，作为一个大媒体，为什么要引导不好的舆论风向呢？同我出来向人民道歉。在被网友炮轰之后，随后新华社在微博上删除了文章，但民众仍然余怒未息，纷纷要求他出面道歉。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有：推特被俄罗斯一法庭罚款890万卢布，BBC 沙女事件发酵，欧盟抗议，华春莹装傻，台湾铁路脱轨事故死伤惨重，名人纷纷捐款。分析人士披露话，油管删除250万踩白宫视频人数。英国72名议员反对疫苗护照计划。国会袭击嫌疑犯身份曝光，是伊斯兰组织追随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大陆的证券时报网报道，俄罗斯莫斯科一家法庭2号裁定社交媒体推特3项违法纪录成立，共罚款890万卢布，大约是16,000美元。据塔斯社消息，莫斯科市塔干区法庭是针对俄罗斯联邦通讯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3月10号提交的推特3项违法纪录做出这一裁决的。法庭裁定， 推特拒绝删除违法信息的行为违反了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法典。英国 BBC 记者沙女 John Sutworth 受到中共骚扰和威胁之后被迫调到台湾。欧盟星期五呼吁中共要确保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欧盟表示这个是外国记者被中共骚扰和妨碍工作之后被迫离开中国大陆的最新案例。去年至少有18名外国记者被迫离境，欧盟已经多次就这个问题向中共当局表示担忧。沙女在 BBC 的广播节目里面表示，她和家人之所以离开中国是因为她在那里受到监视，工作受到阻挠和恐吓，而且面临法律诉讼的威胁。她说，我们走得很匆忙，去机场一路上直到登机前都有便衣警察跟踪，这个清晰地显示了记者在那里面对的严峻现实，直到最后一刻。但是沙女打算继续从台湾报道新疆问题，虽然沙女是被中共的便衣警察跟踪到北京国际机场的，但是华春莹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并不知道沙女已经离境，她离开的时候没说再见。华春莹说，如果有证据表明她受到威胁，她就应该报警，我们会保护她的安全，但是她为什么要跑呢？网友评论说，华大妈竟然扮傻问逃离中国的 BBC 记者为什么不报警，当年吓到澳洲记者连夜逃亡的不是中国警察吗？沙女被迫离开中国之后，外国驻华记者协会、全球保护记者委员会等团体纷纷谴责中共，说外国记者工作环境恶化，但是中共外交部竟然说外国驻华记者协会是非法组织。沙女星期五在 BBC 发表文章，讲出自己在中国的遭遇。她在文章里面讲到，西方普遍认为中国变富裕之后就会迎来民主，但是这种想法在目前的中国破灭了。中共将西方价值列为斗争目标， BBC 的经验显示，外国媒体披露新疆真相，质疑中共处理疫情和病毒起源的方式，或者为香港人发声的报道，无疑都成为了攻击目标。台湾铁路一列火车2号发生出轨意外，造成50人罹难，146人受伤，台湾名人纷纷哀悼。已经常住台湾4个月的港星杜汶泽在面书宣布，他将捐出100万元新台币给死者家属，他并且表示，愿死者安息，生者平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感谢过去台湾人对香港的支持。他还转发了国道公路警察局的呼吁，避开行驶国道5号，尽量不要影响到救援工作的贴文。杜汶泽的贴文发表6个钟头就吸引了8万几个点赞，台湾网友纷纷转发贴文表达对杜汶泽的感激之情。除了杜汶泽，台湾网红馆长陈之汉当晚亦在面书宣布捐出250万元新台币协助政府救灾。他说，目前已经同政府机关联系，等账号确定即刻拨款。他并且说，台湾加油。陈之汉的贴文发出6个钟头就获得了24万个点赞，7000几条留言。杜汶泽亦在馆长的贴文下面留言说，馆长就是英雄好汉。6个钟头内这条留言亦获得了10000个点赞。网友纷纷表示说，馆长和杜汶泽都是好嘢。还有网友说，我跟随馆长脚步捐10万，台湾加油。一位匿名网络分析人员在网上收集和发布的数据显示， YouTube 近日从拜登的白宫官方频道中删除了大约250万个点不喜欢的人数。 Google 所有的视频平台都允许用户以拇指向上表示喜欢或者拇指向下表示不喜欢为视频评分。根据网站 81m.org 上面发布的数据，白宫视频已经发布了300几个视频，但是将近370万人对这些视频点了不喜欢，而其中有将近250万个不喜欢已经被删除了。该匿名网站分析人员从1月26号开始跟踪白宫视频的情况，并发布了所有数据以及他收集数据的方法。分析人员披露说，油管对白宫的每个视频平均会删除将近8000个点不喜欢的人，但是数据表明没有一个点了喜欢的人数被删除了。即使在油管进行干预之后，拜登的每个视频被点了不喜欢，亦比点喜欢的平均高出将近6倍。如果不进行这种干预，每个视频的不喜欢率将超过喜欢的17倍。 但是数据亦都表明，油管每个钟头大约会删除一批点唔中意嘅回应，从而令到唔中意嘅人数保持喺相同嘅数量上。但是有时大部分唔中意嘅人会被即刻删除。油管及其所有者 Google 长期以来都面临住政治偏见嘅指控。两家公司表示，佢哋嘅产品系喺政治上中立嘅状态下开发同运行嘅。但是从他们的员工账号和泄露的内部材料表明，这些公司正在将其政治倾向注入到他们的产品中。为了阻止疫情再次回升，英国政府准备推出疫苗护照，允许可提供接种疫苗证明的人或者近期病毒检查呈阴性的人去酒吧或者餐厅。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72名议员组成的跨党派团体的反对。他们担心疫苗护照会造成社会分裂和歧视，让民众失去了自由。他们指出，反对利用疫苗身份认证来剥夺个人获得服务、商业或者工作的机会，这种做法具有分裂性和歧视性。保守党议员布雷迪 Graham Brady 说，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恢复正常的生活，而不是设置永久性限制。亦有工党议员说，使用疫苗护照是太过专制的一步。与此同时，英国酒店业、啤酒和酒吧协会和英国旅店主协会亦对这些建议提出了他们的担忧，说这些措施是不切实际的负担，这个将产生经济后果，并且危及我们行业的复苏。星期五在国会大厦附近发生的汽车袭击事件，造成国会大厦一名警官死亡，另一名警官受伤，嫌疑犯已经被警察开枪杀死。事件发生之后， MSNBC 报道说，这起袭击事件的嫌疑人是一名白人男性。 NBC 新闻司法记者威廉姆斯话给 MSNBC 主持人听，我们被告知是一名白人男性开车，这名男子落车用刀攻击警察。网关专家报道说，经核实的自由派记者和互动人士在社交媒体上打倒星期五袭击国会警察的男子是白人川普支持者。事实上，嫌疑犯身份已经被确认，是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一名黑人男子，名叫洛亚格林 Lower Green， 25岁。嫌疑犯在面书上自称是伊斯兰民族 Nation of Islam 组织的追随者，最近可能失去了工作。伊斯兰民族是1930年成立的美国非裔的伊斯兰主义组织。这个组织的头领是路易斯·法拉罕 Louis Farrakhan Muhammad。 嫌疑犯的面书里面有伊斯兰民族组织集会的相片和视频，包括法拉罕演讲的视频。在演讲里面，法拉罕说，基督教神学是谎言，美国政府是黑人的头号敌人。在3月17号的一篇贴文里面，格林普院在疫情中失业和艰难的时刻，他说他的宗教信仰让他坚持下去。格林的面书页面已经被撤销，其中包括伊斯兰民族集会的相片和视频。在新闻发布会上，警察说这起事件似乎和恐怖无关，嫌疑犯格林袭击的动机仍然未知。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律师星期五发表推文说，法拉罕的追随者杀害了一名警察，另一名警察受伤，这个会让主流媒体少关注吗？让我们观察并且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一次的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开发出一种低成本的扁平海绵状装置，可以从湖泊或者池塘里面吸水之后，在阳光照射底下释放出纯化的水。这个过滤器的核心是一种具有网状微结构的聚合物凝胶。这种凝胶被一层叫做聚多巴胺的深色物质所包围，而聚多巴胺又被一层透明的海藻酸盐所覆盖。这个设备漂浮在相对较冷的水中的时候，凝胶网呈松散和开放状态，水通过孔隙流入之后，被凝胶内部的亲水分子吸引， 当滤光片从水中取出并放在阳光底下的时候，深色的聚多巴胺会吸热，凝胶中的疏水分子相互吸引而导致凝胶收缩，将纯化的水从海绵里面挤出。在对这个设备的测试里面，科学家发现净化过的水不含有毒素或者病原体，亦都冇湖里面发现嘅潜在嘅有害微生物。视觉传媒领域嘅全球领导者 Getty Image 同著名免费屠夫平台 Unsplash 日前宣布达成一项最终协议。Getty Image 将使用现金余额收购 Unsplash， 交易预计将喺呢个月底完成。Unsplash 嘅总部位于加拿大，喺佢嘅图片平台里面每个月下载量超过1亿。 Getty Image 拥有4亿2500万张图片同视频，由世界各地嘅顶级视觉专家、获奖内容创作者、制作人、历史摄影数字档案馆等合作伙伴提供。Getty Image 首席执行官 Craig Peters 表示：我哋非常高兴 Unsplash 选择加入 Getty Image。Unsplash 团队同我哋拥有共同嘅价值观。据悉 ，Unsplash 将作为 Getty Image 嘅独立品牌同部门继续营运。Unsplash 嘅原有创始人团队将喺 Getty Image 首席执行官 Peters 嘅领导底下，继续管理营运 Unsplash 嘅业务，并保持佢嘅免费内容模式。上个月20号，苹果 iMac Pro 停产，且从官网上下架。与此同时，苹果还停止了 21.5英寸 iMac 的 512GB 和 1TB 的固态硬盘配置的供应。星期四消息，苹果将13英寸 MacBook Pro 2012亦都加入到停产列表里面，同时亦都有爆料人吸出新款 iMac 的情报，其中苹果 M1 自然处理器的引入成为最大焦点。据业内人士透露，新处理器基于 M1 打造， CPU 多达12核，最高主频是 3.2GHz， 同当前 M1 一致， GPU 更是多达16核， CPU 大核数量同 GPU 规模都比 M1 翻倍。大细上有23寸同31.5寸版本可选，颜色可以选银色、太空灰、绿色、蓝色同玫瑰金等。在 Passmark 排行榜上，苹果 M1 的单核性能总评分遥遥领先。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 CMA 星期四表示，由于 Facebook 拒绝让步，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将对 Facebook 收购 Giphy 交易展开深入调查。直到今年9月15号， Facebook 去年5月曾经宣布将收购 GIF 图片搜索引擎 Giphy。今年1月 ,CMA 开始对这笔交易展开初步调查。3月25号 ,CMA 曾经提醒 Facebook 和 Giphy 要求两间公司在5个工作日内提交建议，来解决 CMA 对两间公司合并交易的担忧，否则 CMA 将对这笔交易的调查推进到第二阶段。调查发现 ,Giphy 计划将它的数字广告合作伙伴关系扩大到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这点尤其令人担忧，因为 Facebook 在55亿英镑的显示广告市场已经占据了 50% 以上的份额。Pfizer 公司星期四表示，它们的疫苗在预防武汉病毒方面有 91% 的有效率。Pfizer 并引用了最新的试验数据，其中包括长达6个月的临床试验参与者。Pfizer 首席执行官布尔拉表示，最新结果包括至少1个月内完全接种12000多人的数据。这些试验结果令到 Pfizer 可以向美国监管机构提交全面的申请。专家担心来自南非和巴西的武汉病毒的新变种病毒可能会对现有的疫苗和治疗产生抵抗力。根据联邦数据，在美国25个州和辖区中发现了300多宗南非变种病毒，而先前的实验室试验表明 Pfizer 疫苗可以对防范南非变种病毒提供强大的防御能力。星期四发布的数据亦都首次展示了 Pfizer 的疫苗怎样在对抗南非变种病毒的人群中发挥作用。 加州一间名为 Nano Diamond Battery 的公司最近正在开发一款放射性电池。NDB 说这款放射性电池对人类完全安全，未来将改变世界。电池的开发人员解释说，这种由核废料驱动的电池可以维持一艘宇宙飞船或者一间医院运作28000年，使用期间无需对电池进行充电或者是更换电池。NDB 希望在未来两年内开始向商业合作伙伴出售这款电池，包括执行长期任务的航天机构。另外，他们都在开发消费版本的核电池，可用于智能手机或者是电动汽车，供电时间长达10年，而且无需充电。该公司目前没有透露定价细节，并表示产品仍在研发阶段。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叶晚峰。
嗱，呢一集啊，同大家追踪下香港嘅情况嘅。嗱，喺琴日啊，3月30号，咁啊，中共嘅人大咧就无异议啊，全票通过咗修改香港特别行政区嘅选举制度嘅。咁美其名咧就系话完善香港嘅选举制度，咁但系其实咧主要就系纳入咗好多嘅所谓嘅爱国团体啊，喺呢一个选举委员会入边嘅。咁另外咧，亦都系对非建制派原本或者可能占优势的界别呢作出了这个压缩，甚至呢是取消添的。嗱，咁香港回归以嚟咧，好多年嚟，好多人都喺度讲政改啊，应该要点样改法咧？咁而家香港人咧就唔使再讲啦，而家就系由人大一锤定音，就乜都决定晒啦。咁叶晚峰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一讲，究竟人大嘅呢一个决议咧，系改变咗香港嘅选举制度嘅边一方面咧？
呢次嘅修改咧，主要咧就集中喺呢、选举委员会同埋立法会嘅组成方面噶。首先讲一讲选举委员会啦。选举委员会咧本嚟咧就有四大界别，每个界别有320席噶，300席嘅加埋咧就1200席噶。咁而家咧佢就改为咧就系加多个界别，就5个界别，每个界别仍然系300席，所以1500人噶。咁喺功能方面咧，以前咧呢个选举委员会净系要嚟选特首嘅啫，而家咧增加咗一啲新嘅责任啦，就系、是、生产40名呢、这个立法会议员噶吓。咁咧嗱，首先我哋睇睇佢对呢、这个选举委员会嘅组成部分嘅有咩改动啦。嗱，而家现有嘅第一界别咧就系、是、呢个金融商界啦，商业金融界啦。咁咧就呢、这个界别咧就喺呢个辖下咧就有18个呢、这个分类界别噶。咁咧就主要有商界啊、工业啊、金融啊、地产啊呢啲咁嘅界别啦。咁呢啲这个界别嘅呢、这个界别通常嚟讲咧都系向钱看嘅，所以咧不嬲都系由呢个建制派所把持住噶。咁泛民咧就系、是、冇任何影响力嘅喺呢度。咁喺呢次改變修改裏面咧，亦都有少，佢哋亦都做咗少少動作嘅，就增加咗個中小企業界啦。咁咧就俾佢15席。咁呢個15席喺邊度嚟咧？就是、其他嘅界別咧，就係、是、每人減一席啦。咁啊，騰出呢啲大概啦，大概就係每人減一席到啦。咁啊，騰出嚟15席俾呢個中小企噶。咁啊，對呢、這個咧改動咧，對個大局唔係好大影響嘅啫。就第二界别啦，第二界别咧就系呢个专业服务界，呢、这个咧就系泛民嘅票仓嚟噶。呢次咧就改动得好犀利啦。sorry， 首先咧就是、会计界啦，会计界咧本来30席，而家仲系30席，但系咧其中嘅15席咧就划咗俾呢个国家财政部聘任嘅香港会计专家，咁即系呢啲咧就亲中人士啦。咁呢个咧就系、是、一半呢、这个、一半嘅席位咧就俾咗啲亲中人士啦。咁第二個界別受到影響嘅咧就係法律界啦，法律界一向都係呢、这個泛民主派噶啦，但係咧呢一次咧有9席咧就劃咗俾呢個中國法學會香港院士，咁呢啲啊的係嘅，即係紅的係嘅紅組織啦，即係又受咗佢哋攞咗去啦。
法律界係咪不嬲都30席啊？
法律界不嬲三十席嘅，
咁而家都系三十席，同埋有九席就
有九席划咗俾呢个中国法学会香港院士嘅。咁第三个分类界别受到影响咧，就系资讯科技界。资讯科技界改名啦，叫做科技创新界。本来三十席，将来仍然系三十席，但有十五席咧就划咗俾呢个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香港院士。咁呢啲咧亦都系的系嘅红组织嚟噶啦。咁咧喺呢个界别有两个分类界别嘅，就系教育界同埋呢个高等教育界。每个界咧都每个界别有三十席嘅。呢两个界别会合并噶，合并后咧会减。那個席位會減半啦，剩翻三十席啫。本來加埋應該六十席，而家變翻三十席。呢、這個咧教育界亦都係一向都係民主派揀。咁啊，另外一個啦就醫學界同埋衞生服務界啦。呢度呢兩個界別咧各三十席嘅，咁亦都係合併後咧，都係席位減半，剩翻三十席。呢度好多時都係呢個民主派揀。好啦，咁除此之外咧，佢又喺呢個本來第三界別咧就。掹咗两个界别上嚟呢度填补减少咗嗰啲职位啦，就系、是、一个咧就系、是、社会福利界啦，喺第三界度搬过嚟噶。社会福利界咧一向都系民主派噶，六十席咧搬咗过嚟之后咧变咗三十席，减咗一半嘅。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是、教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社
体育
体育 sorry 体育教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嘅呢、这个界咧一向都系呢、这个。建制派佔優嘅，民主派咧就幾時都爭少少啦，爭少少咁都攞唔到嘅。咁咧呢個界別咧有六十個議席嘅，咁搬咗過嚟之後咧又減半喎，減咗三十席，而且咧其中咧十五席咧就劃咗俾啲的係紅組織嘅，譬如嗰啲中國奧林匹克協會啊、香港分會嗰啲咁啦，呢啲全部係受到中共直接影響嘅嚇。好啦，咁睇睇第三界別啦，第三界別咧。咁啊，而家咧就有漁農界啦，六十席啦，勞工界六十席啦，宗教界六十席啦。咁咧就因為搬咗兩個界別去咗而家嘅新嘅第二界別啦。咁佢增加兩個界別，呢個一個基層社區呢個新嘅就六十席嘅。咁但係咧係邊啲組織係可以係當係呢個作為呢個基層社團咧，暫時都未知嘅。咁咧仲有咧就係一個咧，另外一個咧就係呢個同鄉社區社團啦，呢個咧就係、是大家都可能好清楚啦，就譬如咧福建同鄉會啦，嚇、啊，湖南同鄉會啲香港好出名噶啦，可響當當嗰時2019年嗰時同啲
福建幫啊，
福建幫落嚟同嗰啲抗爭者對峙大打出手咧，就係福建幫就係呢啲啦。
咁其實都好多嘅喎，你諗下呢個同鄉社團，
好多
到時會有六十席喎。
咁嗱啲同鄉會咧，就今日咧大喺香港大賣廣告啦，歡迎呢、這個中央啊更改修改呢個選舉法，咁啊賣到成啲報紙爆曬棚嘅。
其实你想想他同乡社区有六十席，但你想想整个教育界都有得三十席。
哦，咁呢个就呢睇呢啲咧就唔系睇睇表面，要睇后面啲人想点样做嘅。
睇个色又睇个色够唔够红啊？
系啦，就唔系睇呢个合唔合理嘅吓。咁第四个界别咧就以前叫政界嘅政治界别嘅，其中有个立法会啦，立法会本来七十席将会改成九十席啦。咁啊乡议会咧26席，俾多一席去27席啦。咁最大個轉變咧，就係港九新界嘅區議會啦。本來咧係117席嘅，而家全部被取消。
我諗都係因為2019年嘅時候區議會選舉咧，佔九成以上都係民主派當選嘅。
係啦，
咁佢就索性就係 DQ 曬你全部人啦。
所以咧就封殺佢啦。所以咧就係佢個正式嘅原因就話，我唔想呢個區議會呢個政治化。所以咧就要佢哋專注喺民生嗰方面，所以咧將佢取消咗嚇。咁啊點樣填補啲咁多空缺咧？佢就搞就揾咗好多啦。香港九龍新界嘅分區委員會及地區滅罪同埋防火委員會代表。咁咧呢啲咁嘅代表咧，分區委員會又防火又好，滅罪又好咧，全部都係政府委派嘅。是香港民政處委派的，呢啲係受委派嘅人嚟㗎，所以呢非常之聽話㗎，因為佢唔聽話呢 就係冇得撈嘅，所以咧呢啲咧亦都係非常之愛國嘅。咁佢哋總共咧就156席嘅，
哇，非常多喎、啊、你又講嗰啲係防火啊，同埋嗰啲地區嘅撲滅罪行啊。咁頭先你話到啊，原本嘅區議員咧就因為唔想佢哋政治化啊，專心地區服務。但係呢啲其實根本都係地區服務啫，係咪啊？防火啊，消滅罪行呢啲，咁呢啲又冇所謂。但呢啲係佢委派嘅，
係委派嘅，所以 OK 嘅、嗯。好啦，仲有一個。一個分類的界別就內地港人團體代表，這個新的27席的，這一個呢他沒有還未講出是哪一類的團體，不過很有可能呢就是由內地下來的香港人組織的團體啦，就是好像紫荊黨、啊就會將放在這裡。
哇，咁都好容易喎、啊、你即係屬於呢個紫荊黨，你就可能可以好容易咁入咗呢一個咁珍貴嘅全港只有1500人嘅呢個選委會入面啦。
係啊，咁仲有呢就係喺呢度呢可以跳板式咁跳到去立法會㗎啦。
等一陣間你就會同我哋解釋啦、
啊。好啦，第五界別呢就係呢個人大同埋呢個政協界別啦。咁本來呢就加埋87席嘅，而家增加到190席。大量增加呢個全國呢個政協嘅，咁咧仲有咧就係加多個啦，又係全新嘅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代表啊，110席噶。咁呢啲咩團體咧？暫時就唔知啦，但係好多人猜咧就會係嗰啲咩全國婦女全國婦女團啊，咩
婦聯啊、青聯啊、
青聯啊、
僑聯、
工商聯呢啲咁嘅啦，即係嚇呢啲咁嘅組織啦。咁就係、是、就是这样改了、
这个、这个就是新加的第五个大的组别了、啊、的界别。
那么分析一下呢，现在在这里1500席里面呢受这个中共中央直接管理直接影响的或者是管理的呢有400多席，443席。如果加上呢香港政府委任啊，受香港政府啊個恩惠嘅咧，嗰啲100多席咧，加埋差唔多600席嘅，所以咧，佢哋喺呢個選舉委員會裏邊咧，咁啊應該坐定粒落噶啦，控制曬大局噶啦。
即係1500席，佢哋佔咗600多席
嘅。係啦，已經係好穩陣噶啦。咁其他好多都係都仲係聽聲從嚟嘅啫嘛，嗰啲係嘛？
即係除咗600多席之外嗰啲咧，好多你都可以預計到咧，就係中央要佢哋做咩，佢哋就做乜嘢。
都係睇利益嘅啫嘛，係咪？
所以有啲人就話呢一個咁嘅改革咧，中央真係滴水不漏啊！
咁係啊，嗱，去好似搞咁大動作做咩咧？目的咧就係要控制啫嘛，你中共啦，幾時都要控制噶嘛。咁佢主要對香港嘅政治啊、選舉立法啊作出控制噶。咁啊，手段咧就首先咧就減低呢個民主派啦，即係啲半黨嘅參與啦嚇。
佢認為係半黨啊，
半黨嘅參與。咁啊，第二咧就納入咗大量嘅愛國人、愛國團體啦。咩叫愛國團體？咪就嗰啲中大陸嗰啲中國嗰啲組織啦，嗰啲係的係噶啦，亦都有啲係大陸從內地嚟香港嘅人組成嘅團體啦。第三咧就係呢、這個香港政府委任嗰啲啦，咁加埋咧呢啲咧就可以控制咗整個選舉委員會嘅大局啦，而且咧佢咁樣做咧就仲可以咧沖淡咗好多唔聽話嘅嗰啲商界嘅影響力啦。
好啦，嗱，我哋到休息時間啦，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追蹤咧，究竟呢一個咁嘅改革對香港其他嘅範疇有啲咩影響嘅？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叶晚峰。
嗱，咁啊，今集同大家讲下究竟最近呢一个人大啊要改变香港嘅选举制度啊，咁究竟对香港嘅冲击系有边方面呢？咁啊，头先上个环节就讲咗啦，对呢个选举委员会咧就有好大好大嘅转变啦。好啦，而家我想讲下立法会啦，究竟对立法会有啲咩冲击呢？
今日立法会咧，而家议席咧70席嘅，将会咧改为90席噶。咁咧，个组成咧，第一就系由选委会生产40席啦，即系40个议席咧，系头先讲嘅选举委员会里边产生出嚟噶。
我想问下啦，究竟呢40席由选委会选去直接坐喺立法会咧？呢四十个人咧会系点样选出嚟咧？
這個呢當然對中共來說就是重中之重，因為這四十席放在這裡就是鎮壓著這個立法會的嘛。當然他不會，我 諗咧，就絕對唔會俾你自由咁選出嚟噶啦。佢一定係有所限制，佢有好有可能咧就整個名單出嚟啦。譬如40席咧，佢整個名單就45个名，咁你哋咧俾你哋去選啊，喺裏邊選呢個40席出嚟。
咁即系俾个名单45个人嘅，咁你哋啲1500人咧就去选啦，就选就选40个出嚟啦，咁
咁啊，咁系俾佢咁样情况啦。
咁即系话晒都叫做有得俾你选啦。
系啦，理论上系有得选嘅。
但系叫做选系啲1500人选，系小圈子选举啊。
咁啊，功能组别咧系保持翻30席噶，但系功能组别咧从前咧就好多好大部分咧系由呢个个人票同埋公司票噶，而家咧就取消咗大部分嘅个人票啦，剩翻咧就全体票、公司票。點解咁樣做呢？咁樣做呢就係、通常嚟講變咗係公司啊、團體個老闆啦、做掌握住呢、個投票權㗎。咁呢對中共嚟講呢咁易控制得好多啦。咁直選啦，直選就好大改變啦。本來35席㗎，而家變得20席。咁呢將全港呢就改為10個區。咁選舉方式呢就係雙議制單票、雙議席單票制㗎，即係每個選區有兩個議席啦，咁每個投票人咧只可以投一個人嘅票嘅啫。咁通常咁樣情況之下咧，因為係兩方，即係建制同埋呢個泛民去對壘嘅話咧，咁通常嚟講咧就係好難話，譬如泛民或者建制派全攞兩席噶，只咁樣情況一般咧就每一邊每有一半噶咁樣情況啊。咁咧仲有咧就要參選呢個立法會咧，咁而家難關多多啦。首先你要參選咧，你就要喺呢個選舉委員會裏面啊，五大界別每個界別咧揾到兩個人幫你提名，你先至可以去參選。仲有咧，你要符合呢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嘅審查同埋認證噶。咁即係點講咧？譬如你要想參選呢個立法會，資格審查委員會咧，唔單止佢工作職能咧，唔單止係審查你呢個立法會嘅，甚至你想參加呢個特首啊或者選舉委員會咧，你都要經過佢嘅審查同埋認證噶。咁樣情況之下咧，一般嚟講，譬如你想選立法會，咁你去嗰度報名，你即係去申請啦。咁佢呢個審查呢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咧，咁如果你好出名嘅，佢就唔使啦，唔使繼續再查你啦。但如果你係唔係好出名，或者對你有懷疑，或者係根本知道你係黑底嘅，即係係
好黃絲
嘅，咁你死梗啦，佢就一彈就將你個 case 彈咗俾呢個國安委。國安委咧就係由呢個特首林鄭月娥同埋做呢個主席啦，就係、呢個呢、這個中聯辦咧就係做顧問嘅，咁咧就係、咁樣情況之下咧，佢哋攞咗你個 file 咧，就掟俾呢個警察局啦，就警方啦，由呢個國安處去查你，查清你個底咧，作出報告就交翻俾呢個國安委，國安委就決定啦，就係、你去即係、你合唔合乎資格，如果合乎資格嘅咧，咁就係 OK 啦，如果唔合乎資格咧，就交翻俾呢個審查委員會咧，就去 DQ 你噶啦。
但系 DQ 你完之后，会话俾你知点解 DQ 你呢？
国安因为系涉及呢个国安法咧，就所以咧就第一就佢唔会公开嘅佢嘅所有内容嘅，完全唔会讲嘅。第二咧，你亦都唔可以做司法复核嘅。
咁即系你冇得投诉，或者冇得要求重审，
亦都唔知点解佢唔批你吓咁样情况嘅。所以咧，泛民咧，如果你真系一个为香港民主奋斗嘅人咧，你就即係可以合格跨越呢個門檻嘅機會就好微啦，係嘛？除非你係做啲掛羊頭賣狗肉嗰啲咁嘅咧，咁咧就佢哋會收你噶。佢需要啲咁嘅人去做花瓶噶嘛，
係
嘛？
因為佢就係點都同人哋講話嗱，我哋呢度係有啲泛民嘅議員喺個立法會度㗎咁。但係講真一句，就算頭先咁分析啦嚇，有20位直選，如果一半係泛民，一半係建制派嘅話，就算泛民攞足呢10票啦，都係90人之中你有10票，所以完全冇乜嘢作用。而入到去跨得咁高嘅門檻咧，係相當之難。咁啊，正如你所講，其實中央都想有啲泛民喺入邊嚇，同佢點絕下嘅。
係啦，咁對泛民嚟講，其實咧就議會抗爭已經係玩完噶啦，真係真真正正嘅泛民咧，就係為冇可即係。 议会呢一度咧系已经系行唔通噶啦，吓咁样情况咯。
有啲人就觉得，如果仲去参选嘅话，就好似同佢做花瓶，同佢做点缀咁。咁啊，嗱，头先我想问下你啦，你提到嗰、那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啊，咁啊，我哋讲咗即系一开始讲咗嗰个选委会啦，吓、啊、个选举嗰、那个选举委员会就系千五人嗰个啦。另外有立法会嗰个影响啦。咁究竟呢一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啊，似乎听你讲，佢真系就算特首选举、立法会选举，全部都要经佢噶。
系啊，呢个系所有选举嘅参选人都要经过佢哋嘅认证噶。
头先就算嗰个选举委员会咧，都要经过呢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去认证噶。
系啊，咁啊，据暂时嚟讲咧，就系林郑就话呢、這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咧，系会由啲高官啦、主要嘅官员咧系出席噶，咁就系由佢哋嚟做审议噶。咁就当然啦，大家就话，咦？咁如果梁振英啊想翻医嘛，又想去选特首，咁咪要经过呢个咁嘅选举委员会吓。
咁而呢个选举委员会，呢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啊，咁啊。但是他的主席就是林鄭，
是啊，
如果林鄭是打
算不是說這個委員會主席不是林鄭，但是呢如果要經過這個需要經過這個國安委呢去處理的時候呢，那就林鄭是主席了。
這樣你不是好像有些衝突啊，有利益衝突
啊！係啊，呢個變咗係特首選舉嚟講咧，係會好多嘅利益，即係利益矛盾喺裏邊噶。
因為你自己做、啊、你，如果你想連任嘅話，咁即係話你有權咧去審查究竟你嘅對手嘅資格合唔合乎嗰個規定嘅喎。
係啊，仲、啊、有其實仲有咧，喺選舉委員會裏邊咧，有百幾名嗰啲咁嘅分區委員啊，撲滅罪行啊！救火啊！消防啊！嗰啲咁嘅委員咧，都係係香港政府委任噶嘛。
係啊，
其實咧就係大老闆就係呢個林鄭噶嘛。咁如果喺到時去投票點樣投咧，係咪？
嗯。
咁亦都係有利益衝突嘅成分喺裏邊噶喎。坦白講，係嘛？
其實係有好多問題，你聽完呢一個選舉委員會啊、立法會啊，同埋呢一個咁樣樣嘅資格審查委員會，整個架構咧都好似糖水滾糖漁咁啊，全部都係嗰班人去做嘅，呢班人去審查，呢班人去批。
呢個咁嘅，而家講出嚟呢個咁嘅制度咧，就唔係香港人諗出嚟嘅，係坐喺北京嗰度啲人諗出嚟嘅。咁嗰度啲人咧，可能咧喺呢一方面意識就並不強嘅。啊！佢都唔知咩叫對呢啲咁嘅咩利益衝突啊，佢可能係喺呢一方面係個敏感度係好低嘅，所以先諗到啲咁嘅嘢出嚟嘅啫。嚇、啊！不過無論係點樣啦，譬如而家香港咁嘅情況咧，整個政治嘅格局咧，已經係俾中共中央控制住曬噶啦。嗱，首先行政肯定俾控制住啦。而家立法會啦，搞出呢個咁樣嘅修改之後咧，亦100%受佢控制噶啦。好啦，第三条大支柱啦，就系司法制度啦。司法制度咧，我谂大势已经去噶啦，亦都系已经去噶啦。嗱，好简单啫，最近咧好多涉及呢个抗争嘅案件咧，都系判得非常之重噶。嗱，一个啦，譬如一个例子啦，有人啊喺身上面因为俾警察搜到有48条呢个索带咧，居然啊判咗5个月嘅。
系啊，而家。真係係好不合理嘅重判啊！
係啊，咁啊好多時咧，我哋諗住曾經諗過啦，就司法系統裏邊嘅人咧，都受過好堅強嘅訓練噶嘛，係嘛？係一個係英式嘅，絕大部分英式嘅司法系統教育出嚟嘅，應該係好明辨是非啊呢啲咁嘅關鍵嘅嘢嘅。但估唔到而家司法就系統裏邊咧。而家整個香港嘅法制俾拆到支離破碎，佢居然一句聲都未出過。
嗯，
嚇呢樣真係令人心痛，亦都非常之令人失望嘅。
係都幾唏噓啦。其實你話往前走啊，民主派人士佢再去參選，同埋過去投票俾民主派嘅香港市民咧，佢哋日後會有啲咩嘢可以做到咧？
我諗好多香港選民以後都唔會投票噶啦。 因为个选举个制度已经烂到咁啦，都冇真系腐烂到咁样，啲冇意思去投噶啦，系咪？
因为整个制度都系佢自己搞出嚟嘅、啊，都系为佢嘅利益而做出嚟。
佢已经系而家已经全部差唔多系，佢系将其实而家香港嘅制度咧就系同澳门嘅越嚟越接近噶啦。我哋已经讲过啦，佢系将香港变为澳整个制度管治制度变为澳好似澳门咁样噶嘛，
澳门化，
澳门化吓，咁而家已经越嚟越近噶啦。咁啊嗱，澳门嗰度咧就话到明噶，佢嗰度咧就系、是、行政主导三权咧合作噶嘛，而家都好近啦，系嘛，已经系差唔多噶啦，非常之接近噶啦，系嘛。
历史上以后会记载呢一件事啊。
唉，但都香港人睇到就好心痛咯，
好多人都用两个字形容，都好唏嘘啊。
系啦，系啦。
好啦，我哋今日嘅时间又够啦，咁啊，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